如果一旦后勤保障供应不上，那谁还能够继续打下去呢？结果他把这些都说出来了。可是你看，这个时候皇帝就体现出了年轻人的一面，一下就嗨起来了，看什么都容易了。不要忘了，这个时候曾国藩40来岁，而皇帝只有20多岁，这中间的差距就几乎相当于我和你们之间的差距。你们一打胜仗可就高兴得很啊，所以皇帝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你要趁此机会抓紧时间考虑顺流而下，然后沿江的各城全部收复。当然他不忘打个官腔，当然仗是必须要这样打的，只是怎么打最好你们的负责任，这不等于没说吗？他给人家画个方向，然后叫人家去打，输了责任你们自己负啊。所以他说，若能有九江安庆直抵金陵，使长江数千里尽挡妖风，我一定破格奖赏你。你看在这里他制定的这样一个计划，曾国藩又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才完成，而等到完成的时候咸丰皇帝已经死了。所以你看这时候曾国藩明知道自己更最好的策略就是拿着湖北巡抚的这样的一个头衔，把湘军在两湖地区好好的整顿壮大，然后把这个地方的问题彻底的解决，然后才利用军事的实力继续的东征。可是由不得他，这也是我们还要提醒诸位的，打仗真没有那么简单。谁是最高指挥官啊？最高指挥官和战地的前线指挥官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会影响战争啊。只好啊，曾国藩就制定了一个三路出兵的计划，就沿着我们看着的那幅图啊，三路进兵，分为长江的南路、北路，然后水师。曾国藩呢坐镇水师啊，因为水师是当时江面上最强大的军队，因此他率领这支啊，这个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水面上是百战百胜的水师啊，东下。而把北边呢交给湖北的地方官兵去解决，实际上是把最容易的交给了湖北的军队，然后再把自己的湘军中的陆军派到南边去打硬仗。这也体现了曾国藩的作战的时候的一个怎么说呢啊，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部队从来都是在整场会战中最艰难的地方永远自己去挑。这既是一种啊比较说怎么说呢，敢于承担责任，同时其实也是一种战争最好的一种战术。因为打仗最怕的就是战败，兵败如山倒，一个点被突破，那显然整场战役就全毁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北路就交给代替了他的位置，其实什么功劳都没有，最后却摇身当上了代理湖广总督的杨林派着湖北的兵从北路去进攻啊，这样一个安排也很能体现曾国藩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特点观念。这幅图就是曾国藩的三路大军啊，挥师东下，这绿色的这个线路就代表着曾国藩的军队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沿着长江两岸啊继续的东下，一路上都在打，其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叫做田家镇啊战役。这场战役非常的激烈，这幅图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啊，我们可以提醒大家啊，主画面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个什么？大家看得清楚吗？ 对，就是用木头搭建而成的，浮在水面上的一个船楼，然后一座一座的连起来，最后就变成一座真的叫做水世界啊。这个木牌水城就是太平军意识到自己处在水军作战的下风，因此就特意加强了防守的力量啊，而且还特意的把江面封锁啊，以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最后都被湘军给摧毁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么坚固的防守，那湘军付出的这个牺牲代价也是极大的。我们看到湘军攻下了田家镇，没有停息，继续的去攻打更为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九江。对于这座城池的争夺，当时双方都意识到，这就用围棋的术语，这个地方叫天王山啊，谁夺下了，谁就彻底占据了这场战争的主导权。九江这个地方啊，它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虽然说的围攻九江，可其实整场战役一直围绕着三个点在谈。一是九江，还有第二个点石达开所在的位置啊，九江在这儿，还有一个梅家洲在这个地方。其实整场战役是围绕这三点而展开了争夺，因为如果没有梅家洲和湖口，那湘军完全可以把九江团团包围，最后切断他的这个援军，就把九江瓮中捉鳖了。可事实上呢，九江、梅家洲和湖口形成了一个三角，相互支援。你敢把全军都拿来包围九江，那梅家洲这边的太平军就可以在背后攻打你。所以这就使得湘军的军队必须分成三支啊，这样的话兵力一旦分散，对于城市的围攻战而言就显得很吃亏。因为通常说围城的战一般都是5:1或者10:1才敢去搞围攻啊，围城。我们来看，就在咸丰五年啊初啊，这个时候呢是1855年1月啊，应该算是咸丰四年的年底啊，太平军和湘军都在这儿拼命的聚集军队。湘军集集了26000余人，而太平军呢由能攻善守的林启荣在这儿把守九江，同时由两员悍将啊石达开和罗大刚分别在鄱阳湖和长江的入口处形成左右门户，深沟高垒，然后面临着湘军正是连战连捷、气势不可阻挡的时候，他们都采取了这种坚固防守的政策，就跟你拖。眼看着这样的一个战事就要这样拖下去，拖下去对于湘军也没什么坏处啊。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太平军想出了一个奇招，一下就把攻守平衡的对峙局面给打破了。 原来太平军用了一招诱敌深入。我们要知道，对于太平军而言，湘军最大的优势就在他的水师。湘军的水师是大船和小船搭配作战，大船上放着重炮，小船上放着更为轻的炮，但是它灵活，通常都是大船在那儿坐镇，然后小船去进攻。反过来，如果你要去偷袭大船，小船就起到保护，这就很像我们今天所谓的什么，对的，航母群的作战战术。那么这样的一支搭配如此之合理的水师，可以说是太平军无法去撼动的。但是太平军确实脑瓜灵啊，不知道到底是谁想出来的。有人说这是石达开的主意，我愿意相信啊，因为我还是很喜欢石达开的。那么石达开呢，他的办法就是先拿那些小船去骚扰你，每次你来打我呀，打就上去灭他，就不禁打啊，上去刚一交手他们就逃。后来多弄了几次，湘军觉得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不知道好歹，于是就狂追。但你要一追，你也知道大船肯定跑得慢，对方是小船，于是这边的小船也跟着追，哗，就小船追小船，哗哗哗的就追，结果就到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湖口，啊，我们可以看到湖口这个地方，鄱阳湖从这儿进入长江，啊，那么因此当这些小船一直狂追，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三岔口，然后不知不觉就进了鄱阳湖。好，这个时候石达开不是正在镇守湖口吗？啊，那里就是因为江面较浅，他马上就把那些石头啊、沉船啊这些全部放进去，就把那个地方的水底给垫高了，结果呢大船就无法进来，就好比是在鄱阳湖的瓶颈这个地方，它突然之间在下面修了一个大堤，一下就抬高了，大船进不来了。好，这一下惨了，水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小船关在所谓的内江，也就是鄱阳湖里，大船留在外江，也就是在长江那里。大船和小船一旦分开作战，好，这个时候太平军说我们不怕了，你们的小船我们的小船可以一对一的火拼，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偷袭战术都来了，这是太平军最擅长的。所以太平军我们可以看到用各种各样的小船趁着这个月黑啊，这个风大，跑去用最简单的这个火攻去偷袭那些大船，那大船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毫无反抗之力，迅速就被点燃，啊，因此大船受到了损失。同样，小船在内江也被遭到了这个太平军的偷袭，连曾国藩自己坐的船都被捕获了，他呢只好坐一个很小的小艇，然后逃到陆地上，于是有了最著名的第三次自杀。我们可以看到，就在曾国藩自己的年谱里都非常直言不讳地说，当时整个水师被一分为二，关在内湖之中的水师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曾国藩非常的气愤，决心骑着马冲到敌人的阵营中，杀一个算一个，然后自杀 他又选择了第三种自杀方式啊。结果他周围的幕僚赶紧把他拦住，啊，你可以想象，才打一年的仗，他都准备死三次了，啊，比我们很多人一辈子想自杀的时候还多啊。那么对于这场败仗，咸丰皇帝是怎么说的呢？咸丰皇帝说，此时偶有小错，尚于大局无损，算了，免于处分。其实因为很重要的责任，他皇帝自己要承担，因为是谁逼着他那么着急的去攻打太平军？当然是皇帝了。而曾国藩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是杀贼有心，治兵无数啊。这个总结很沉痛，这也暴露出什么？你看，大凡曾国藩临场指挥作战，基本上都吃败仗，这是我们毋庸讳言的。他不适合坐在前线指挥作战啊。对于这一点，他越往后意识的越清楚。那么经此一仗的失败，除了围攻九江的塔奇布的军队依然在那里争取把九江拿下来继续僵持，剩下的地方那就是太平军展开了犀利的反攻。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都是太平军一路反攻的路线图，而绿色则是仓皇逃窜的湘军及其他清军。而且你看，这一仗一直打到什么？不仅迅速的武昌又被太平军夺回去了，而且还进一步的打到了湖北的这个和其他邻省交界的地方。那么这个局势就完全颠倒过来了。你看，这个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战役就可以把局面彻底改变，而这个时候留给曾国藩的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绝望。曾国藩曾经跟皇帝谈论当时的局势，他说什么？他说，以目前的情形，单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而论，至少在路上还需要四支劲旅，而在水路则需要两支进兵。什么意思啊？原来当初他从武昌仓促的去东征，所有的水师都被带走了，结果等到别人从背后再去攻打武昌的时候，失去了水面上的资源。所以他一直认为水军看来还应该扩张，分为两路，一路在长江的中游，一路在长江的下游，这样首尾呼应，不至于被人从背后偷袭。最重要的是把武昌给守住，可是现在武昌又失陷了。然后他还甚至有点给我感觉有点开玩笑似的口吻说，目前我的水军正好因祸得福，变成了两支，一支回到了武汉一带，一直跟着我留在了鄱阳湖内。这显然是在自我解嘲。其实他看到的是什么？他说，每次他一想到他自己亲手打建的水师还在这长江上飘来飘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打败，他能够怎么想？他说，我只能日夜悬念。接下来这一段被王凯运称为是非常动人的文字，你能在奏折里听到这么煽情的文字也不容易啊。他说什么？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势，则扰物彷徨。一听见春风怒号，他就担心这江面上不平静，我的那些船不会又被沉没了吧？然后看见 敌军的船又往上游开去了，他就想，惨了惨了，又要挨打了，我该怎么办呢？找不到办法，就在屋子上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啊！你说这该是一种什么困境？所以当时留给他的只有绝望。然后呢，我们这时候看看该咸丰皇帝拿主意了，他该怎么办？咸丰皇帝说的都很对，他说打仗嘛，总是应该把我们的兵力集中在一起啊。现在呢，你的两支军队不得不分开，你现在认为呢，还是该把九江拿下。我觉得呢，说的也有道理，现在上游和下游都是贼，你呢反正需要有万全之策，不要轻易和敌人开战啊。总之一切基于朕不为摇子，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当初他为什么那么多摇子呢？遥控。现在他说目前这个情况啊，我就不遥控你了，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就是我也没办法，哎，真的没办法，你反正就熬吧，怎么能熬就怎么做啊，就这么简单。连皇帝也没辙，所以皇帝现在连气儿都消了，都不骂人了，而且显得特别的心平气和啊，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绝望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曾国藩啊，只好在南昌啊待了两年。就在这儿两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手下最重要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塔奇布，一个是罗泽南，相继战死。所以说他自己所在的南昌被石达开的军队在江西啊，那是横冲直撞，肆无忌惮，他自己则草木皆兵，不知道哪天这个南昌就被攻破了。